大家好，这里是闺蜜来了，我是杨妹儿，
我是莱西，
我是咖啡豆豆。
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，是他们俩坚持要聊的，就是关于灵异事件的这个事情。然后我相信很多老的听友听过我们以前节目的都知道，我是一个没做亏心事但是特别怕鬼的人。记得以前跟一家还有拼命他们录过一期那个上海的灵异事件，到最后是在我的强烈建议之下意见之下停止了录制。后面还有很多朋友说想听啊或者怎么样，我确实是很胆小，我很害怕这种东西。我包括就是平时看到稍微灵异一点的这种东西我都会吓得睡不着觉，但今天晚上呢我就决定扮演一个聆听者的角色，到时候你们要听不见我说话呢也不要觉得奇怪，因为我可能吓死了。好，那我们
你不要这么夸张嘛，其实我也只是喜欢听而已啊。但是你是主持人，你要 hold 住。
我 hold 不住，对不起，命比较重要。
你至于吗？
因为真的很害怕嘛，反正我就能说的话我就说点吧，我尽量吧，好不好？这是人性的一个弱点，我就是怕鬼。我平时没事的时候，我要是觉得害怕了，有什么灵异事件，我还放大悲咒的，真的。
那要不要现在就来一段？
异能，你们去 QQ 音乐搜异能法师的版本，那个大悲咒非常好，我跟你说，那个很好听的。
我的天哪，过去在办公室里听到的大悲咒，该不会是用你放的？
怎么可能？
啊，你之前在办公室听到有人放大悲咒？
对，
不是吧，
我真的听到过，然后后来我也放。
你们的兴趣和口味跟我还是蛮匹配的嘛。那我们那我就开始听了，你们有什么你们就自己说吧，再见朋友。
谁先开始？
什么鬼啊，这个还能不能聊下去，你这个主持人。
好好好，
没有你这样当主持人的好吗？
那我就装装样子吧。哎，莱西豆豆，你们有没有亲身过经历什么经历过什么很可怕的灵异事件呢？
我经历过呀。
豆豆讲，
那你
豆豆讲，快豆豆快讲。
哎，我终于可以讲我这个亲身经历的事情。
我好好奇， 我已经等了很久了。
我基本上这几个灵异事件都是在我初二的时候发生的吧，然后现在回忆起来挺多事情可以解释得清楚了，但那个时候想不清啊。大概就东北你们知道天黑的就比较早，地理我也没学明白，但是确实是比南方天黑的要早，七八点钟的时候天就哇黑哇黑的了，这个可以理解吧。
哎，但是我记得北方不是八九点钟天还是亮着了吗？
正好说反了，八九点钟，别说八九点钟了，六七点钟的时候冬天它就已经黑了。
我们这也是啊。
哦，前情就是像前情提要一样铺垫一下吧。那个时候上初中有那个晚自习，基本上七八点钟才会放学，然后坐半个小时公交车我就到家了。扭秧歌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？
知道啊，我还会呢。
啊，对，这个其实是从满族就是清朝的时候就开始有，还是从明朝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扭秧歌。然后他们穿的什么衣服你们也知道吧？
挺吓人的，
就是那种类似古装又不是古装，然后就是花花绿绿的那种感觉的，对吧？
嗯。
然后有一天我就是放学回家，我们家楼是那种感应灯，我不知道现在楼道里应该也是感应灯吧？就是但是那个感应灯是灵敏度不是特别高，就是得踩一脚，得特别用力的踩一脚，对，差不多，然后才能亮。然后那栋楼吧，三楼。就是属于二楼三楼，我现在真的挺多东西都模糊记不清了。二楼三楼的那个灯泡坏了，所以说就换了一个更老式的那种灯泡，就是现在大家看到那个节能灯是白色的，把那个楼道里照亮，然后再往前一点是黄色的，黄色的也很亮，然后再往前一推那种，你知道那种就是五颜六色的小灯泡，亮度不是很高，但是那种特别阴森那种亮度的，绿的和红的，我就记得那个时候那块安的是红色的灯泡。然后你知道跑在楼梯上的时候那个感应灯是不会亮的，必须得站到平层上，然后你一跺脚才会亮，对吧？
对。
然后我就跑到三楼了，一跺脚就距离我大概也就是2厘米3厘米，就是我感觉那个人已经贴在我脸上的那个状态。
什么？
哎，
这个转折有点突然啊。
不是真的，我跑到三楼的时候就是一跺脚，尤其是你想想啊，你在一使劲想让灯亮起来的时候，一跺脚，对面一个老太太站在你面前，戴着个眼镜瞅着你，她还一言不发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哦，我当时刚迈上那个台阶上到那个平层，我差点没仰过去。
那也许她是真人呢。
他确实是真人啊，我当时认为他就是真人啊。
对啊，
然后你知道那个
楼，有可能老太太刚刚下楼，对吧？然后
只是因为黑，你俩没互相没看见。
对啊，
我当时确实是这么认为的。然后给你们说他那个动作。
哎呀，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怕。
他那个动作是属于就是把胳膊举起来，是要那个插到那个钥匙孔里要开门的状态，然后他是一动不动的盯着我。我把我自己吓够呛，他一言不发，而且脸色就特别淡定的一个状态哈。我就是先是背过气去，紧接着我家住七楼，我在二楼三楼的那个位置。我这还没讲到重点呢，你这么夸张干嘛？
要不你要不先把耳机摘下来，这段你先别听。
他还要剪后期呢。
啊，也是。
你慢慢说，然后我肯定换位思考一下，换你们是不是也会吓一大跳？然后，对啊，我就是赶忙就是往楼上往家里跑啊！我就记得我是一口气跑上去的，回家喘了半天气儿，就都已经感觉嗓子里就冒血腥的那种，有一种腥的味道了，就是实际上就要跑吐血的感觉了，就那么跑上去的。那到了家之后想想更后怕了，因为那个楼道是很小很小的，我还背着个书包，你知道上学的时候那个一个书包里得装多少书，很大的一个书包，对吧？然后我还没有看到那个老太太让我一下就是往后退或怎么样的，我就直接冲过去转身什么的，完全没有任何的障碍物的感觉，我就跑上去了。你能理解这个诡异的地方了吗？就是根本没有跟任何物体撞到。还有的一点是我一跺脚灯亮了之后，他穿的是扭秧歌那个绿色的那种半古装的服装，把脚都完全是挡上的，我看不到脚的。我觉得我当时被吓，
屋子里都是人，我的屋子里。
我觉得我当时被吓死都有可能。然后这不是重点，这个重点还没真正开始呢。就如果是故事到这里就结束的话，这撑死就算一个怎么说呢，囧人囧事，这是一个误会哈。然后后来的时候，就我家住的那个不是一个小区，是单独的一栋楼，是就是吉林建工集团，就是一个集团的那个员工楼，大多数楼上楼下都是同事的关系，一个单位的，但是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。
嗯，
然后这件事情隔了两三天才开始反转，然后给我吓得就基本上都已经要崩溃的状态了。那个时候是早上吃早饭，然后我爸跟我妈就是在聊天的状态嘛，那在吐槽那个时候工资也不是很高，一个月那就不说挣多少钱了，但是就是都怕那种遇到红色炸弹或者是白色炸弹那种的，对吧？
嗯。
然后在早上的时候就听我爸跟我妈吐槽说，那个就是楼下又有谁去世了，还要随礼随多少钱，不是很熟悉哈。
嗯，
你们大概能猜到吗？
不就是那天晚上那个老太太去世了，不会吧？
两三天之后的这个事情，然后实际上出殡就是他家的孩子聊天什么的，到我下楼的时候也确实看着就是很多人在里面，就子女什么的。然后通过我爸和我妈聊天，我才知道一些事情，就比如说是子女都在外地，然后都赶回来了。正常出殡的话，按我现在理解的话，应该是一周前去世的，一周之后才出殡，对吧？但是我才隔了两三天啊，第二天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开始随礼的也好，还是就是那叫我不懂这个白事啊，就是
因为
那个
其实人死之后不是都说有头七吗？
嗯，
然后
你声音小一点，我好怕。你声音听起来好恐怖。
我
对你声音小一点。
我
怕。我
声音很大吗？
对，
我小声说好吗？
你不要太小声。
到底要怎样
正常说，正常说
正
常说，
正常说。
就是说人不是说死了之后有头七，头七就是在那
科普一下头七是什么呗，我都不知道头七是什么。
其实我也不太懂，就是据说好像是比如说刚过世的那天晚上，就是家人都不能睡觉的，因为这天晚上有可能就是说他的魂魄会回来看家人。
嗯， 嗯，
对。所以
我现在闹不清的是，
所以你会遇到那个事，有可能就是那个老太太她回来。
那他没到第七天呢，是隔了两三天之后。
对对对，
然后才开始睡。
对啊，
我是在他两三天之前遇到的呀。
就是他刚过世没有七天啊，就是刚过世的那天晚上，或者是我也不太懂啊，其实就是可能是他刚过世的那一两天之内。 也许。
那为什么穿个扭秧歌的衣服呢？
也许
他可能生前很爱扭秧歌。
你知道吗，我还有个事情没铺垫，为什么我对这老太太印象特别深刻，是属于她家还养了一条狗，就是京巴。然后那京巴特别有意思，就是我从楼下往上上的时候，这是在这件事情之前啊，我就跟那老太太认识了，就因为这条狗，就是我往楼上跑，然后那狗在我前面，它可能为了躲我呀，它也往楼上跑，上到顶楼了，七楼了，我把门一开，它就钻我家屋里去了，在那个餐桌下面就是蹲着。然后老太太挨家挨户就找狗嘛，就找到我家来，把狗找到了，我还清不走那个狗了，我爸妈也没在家，然后怎么哄也哄不出来，冲我呲牙，就在那个餐桌下面就在那蹲着嘛。
嗯，
然后就认识这老太太了，这事儿然后就隔了半年之后出发生。
我发现你跟怎么老是有狗喜欢跟着你回家呀？
对
呀、
啊、你还记得在我们以前在公司的时候
有一只狗跟着豆豆，有一只狗跟着豆豆，从他出门，然后
对住的地方
一直跟
到
我们公
司，对，
崂山三村嘛，崂山三村直接是跟到咱们公司那办公楼下啊，特别有意思，我就觉得特别打脸。当时我要走，然后那狗跟着我，我那个跟那个狗主人，那崂山三村就是你知道那个上海那房子一楼那个都是敞开门的，对吧？
嗯。
然后那主人就在那躺在摇椅上，说没事你走吧。那个他认家，然后那个就是那意思，那狗跟他嘛，就是不会跟你走的，你就是骑车子自己走自己的，他就不会追你的，他见谁都亲。然后我就蹬着车子就往前跑，结果一路就跟到公司了。最后把狗送回去，那个主人脸都绿了，那感觉。
哎，豆豆，你不是属狗吧？你是属羊、啊、
我属马的。
啊，属马的，属牛和马羊、
啊、他自己那跑的老快了，然后还会过马路，等红灯。我天，反正我也得等红灯，所以说一起等。
哎呀，不过你这说的，我脑子里已经开始在想象那个画面了。
你是说狗啊，还是那个？
是有点毛毛的。
这个确实是挺惊悚的，
那你继续说。
而且这个是我到现在没有就是属于研究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的。接下来要讲的或者说其他的事情我都明白怎么回事了，就是
那你继续说，赶紧了吧，这对我来说是个煎熬，早录早结束，快。第二个
就是鬼压身啊。
啊，这个我
这个大家都有，
我也有同样的经历。
但我不知道咱们之间鬼压身的那个感觉一不一样啊。就是有那么一阵儿三天两头的做噩梦，然后后来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真实。我为什么说是鬼压身呢？就是我看到那个从床底下那个血淋淋的手就伸上来了，然后我的床对着那个书架，等我真正我就觉得我是醒的，实际不是睡觉的，然后我就感觉那手伸上来之后我还一动不能动，那种感觉又着急又什么的。
这个真的有点恐怖。
哎，你们鬼压身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？
我是这样的。
哎，这样，我能不能把耳机摘了？你们先聊，然后过一会儿，过一会儿我再来。
哎，然后你这越聊吧，我越能想起来当时的细节，就是一个猫头，然后穿着清朝的服饰，从我脸上就是飘过去了。
啊、
猫头，
猫，喵喵，那个猫，猫的脑袋。然后猫的脑袋身子是那个穿着清朝的那个官服，然后从我脸上飘下，你说离得那么近我又害怕还动不了。你知道等我真正能动的时候，我一直认为是属于我这是噩梦哈，等我能动的时候应该是梦醒了，对不对？
轻快的音乐，
我正在听很轻快很轻快的音乐。
我感觉我这故事都要靠喊了，姚妹儿，你老是不让我说。
就是
好，你继续说，你继续说。
也是难为你了，姚妹儿。
等我能动的时候，我眼睛冲的方向跟我梦里是一样一样的，就是实际上我以为那是梦，但它，但它我能动的时候，结果冲的那个方向竟然还是书架，就是梦里和现实是一样重叠了。
嗯，就是你是清醒的，其实。
然后解决办法出现了。
嗯，
出了两三次这件事情之后，然后我带了一个。
哎、那你两三次都是同样的一个梦境吗？一个情景吗？
差不多吧，不一样。但是我到现在还有一个梦，至今还重复着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就不说了。然后带了一块玉，是因为有静心的作用吗？我就说是到现在我理解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来的了。初中的时候学习压力大呀，或者是心里有什么压力，这都说不好了。反正就是休息没休息好，然后造成了就是脑袋还活跃着，身体休眠了，就是属于睡觉的状态。你想想，这种是不协同的一个状态，就会容易出现幻觉。
嗯，
然后这个鬼压身就产生了。然后带玉的话，玉有静心的作用，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抑制住。后来我就没出现这些事情。 你看我这些破事全都是初中的时候发生的。
我是上大学的时候，那时候确实是我有在公交车上看到，就是公交车上不是有那种小电视吗？
声音稍微小一点，我怕。
哎，我声音很大吗？我没有开很大呀。
我也没觉得很大。
好不大，你说。
不是，你是不是把你那个音量调太大了？你调小一点。
没有，你继续说。
就是我有在公交车上看那个小电视说，这种鬼压床的科学的解释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了。然后他当时也有教说遇到这种情况要怎么办，他让我们就是如果再碰到这种情况，就是你明明觉得自己是清醒的但是又没有力气醒过来的时候，就是用尽力气，就是动一动你的手拇指，或者是握拳，尝试着就是能动一下就动一下你的手的拇指头，或者是握拳，然后这样的话呢，就是等一下你就会醒过来这样子。所以接下来每次我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都用这个方法，但是其实那个过程还是非常的艰难，因为要
握。你再说一遍，握拳。
对，就是握拳。
我哪儿都动不了了，怎么握拳啊？
就是因为动不了，所以说
才要意志力。
对，靠，对，就是杨妹说的，靠意志力，你要让自己的手拇指动，然后尽量把它握拳起来，然后这样你才会清醒过来，不然你那个时候就是呼吸会很难受，就是感觉你喘不过气了。
我倒不记得我呼吸当时有没有。
反正我每次都是这样，就是喘不过气的感觉，就是呼吸不顺畅，然后
等等，
对，
你的鬼压床。是什么体验？我还真没听过别人的鬼压床什么。因为我自己都不确认我这个到底算不算鬼压床。
我
是
上大学的时候，但是后来想想，可能是那段时间确实太累了，因为那段时间我是，就是自己在食堂有刷盘子嘛，就为了挣点生活费，因为在食堂刷盘子还能饱两顿饭，然后呢，就是天天就是啊，可累了，然后，所以。一到下午的时候没课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睡觉，就补眠嘛。但是其实后来我也看到人家说，每当在白天的时候，特别是下午的这个时间段，中午到傍晚之间这个时间段，人睡觉的时候是很容易经历这种鬼压床的感觉的。然后每次我都是在那个时间段，那时候我们宿舍是在一楼，然后我的床就是在门打开靠右手边的下铺。当时的话我上铺，我同学他也在睡觉，反正我俩那个下午都在睡觉。但是那个下午就是我就隐隐约约感觉我睡醒了，但是我还是躺在床上，但是我隐隐约感觉好像有人开门进来，然后是一个男人开门进来，然后那个男人就走进我的床边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但是他就是我就是能感觉到他离我很近，他走到我旁边，然后离我很近，然后呢在我耳边说一些乱七八糟的我也听不懂的咒语。就大概就是
我感觉到有点恐怖了。
明白了，
我先摘一下啊，等一下叫我。
没有了，已经讲完了，
我摘下来了啊，
讲完了就没有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、就是、
然后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呀？
那我那个时候我不是醒不过来吗？而且
不是，我是说这个事情，你就是做一次这种梦，就叫鬼压床也好，还是什么也好，就是遇到一次还是连续不断的。因为我后来是因为连续不断的，实在是根本就是影响生活了，然后后来找的解决办法才是带块玉。然后你是怎么过去的？
带玉啊？
啊，我带了一块玉。
我反正那个事情就是我也就是那天下午这样子，然后。因为还好在这之前我有看到公交车上那个科学的解说的解决办法。其实那种感觉就是你很困，然后你很想继续睡，但这个男人一直来打扰你，但是当你要继续睡的时候你又呼吸不过来，因为那时候其实你已经清醒了，但是你又醒不过来，然后我就还是靠自己的意志力，我就真的动一动自己的，就很用力的动自己的，很艰难的动自己的手指头，你能感觉到那种，就是在梦里你呼吸不顺畅，然后又很用力的在动自己的拇指头，然后握拳，最后就是啊，一口气就憋过来了，你知道吧？
为什么我一点都回忆不起来？我没有上不来气儿的感觉，可能每个人
我每次都这样。我更小的时候也有过同样的感觉，这种我每次都是这种呼吸不过来，像一头大象压着你的胸口，就是呼吸不过来。然后， 我醒过来之后，我就跟我上铺，因为那时候整个宿舍好像就我们俩了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哎，我的天哪，我刚刚好像经历了鬼压床什么的。然后我同学跟我说，啊，我也是，
哎，哎呦我去，
哎，
这玩意儿还能凑对儿？
我刚刚在跟别人聊天，你们听到我在敲键盘了吧？
我听到了，没事儿，你叫你的，
好好好，你们继续聊哈。待会有事大声叫我一声，我就回来继续主持。嗯，